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三章又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和官长的罪恶。第一节，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，像要下锅，又像釜中的肉。到了灾难的时候，遭灾的时候，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他们。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湮灭。各位，我们谁都不要怪谁啊！如果你说啊，我是被这些老师啊或者谁带坏的、教坏的、教错的，你也不要怪别人，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喜欢去听那些不诚实的东西。就像我说那个姐妹哈，被骗了，固然人家恶劣，自己岂不也多少有一些贪心吗？才会被骗吗？所以不要怪别人。那么不过神的确是把很重的一个责任放在领袖的身上。我的意思说，太平圣恩堂你们要不要怪詹牧师呢？或者说太平圣恩堂如果有什么好的表现，要不要称赞詹牧师呢？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要的，因为他是带领者，所以责任和荣耀都是在他身上。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哈，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，我们也感谢主，神也让我们共享神给我们的荣耀，但是带领的人实在是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圣洁善良，因为你带领人，你就神的要求就多。今天我们有一部车，你开，你是开车的人，你的责任就大一点，因为一定是你的技术比较好，你对道路比较熟悉，所以你开。那你开了，我是乘客，出事你实在要负责任。虽然也许我也有错，我也许不应该上你的车，我也许应该也是在旁边告诉你不要打瞌睡等等，但你还是有最重要的责任。所以责备首领，这个首领不管是宗教的、政治的，都是一样。我们今天也是求主帮助哈，为在上执政者掌权党祷告，他们的带领，他们带一个人，现在在太平圣恩堂，一个牧师的好坏就影响到，我不知道你们平常聚会50个60个，就影响到很多人。好，影响更多的好，造成更多的好，50倍60倍，坏就造成更多的坏，50倍60倍。真的领导的人很重要，要为他们祷告哈。这里责备就很重，他们应该知道公平，他们居然不公平。这些不公平也要各位要看得完备一点，并不是说他们恶劣而已，而是说这个恶劣不公平是来自偶像，或者说来自远离上帝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他们不喜欢善，喜欢恶哈。那么然后就欺负百姓哈，这说得很重啊，剥皮啊，剔肉啊，哇，这样伤害百姓哈。那我们不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是不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人残忍啊，人真是残忍。那么在西方东方啊，都是对小孩子残忍，对老人残忍啊，对中年人残忍。我们人和人之间很会伤害的，你说啊，这个剔肉剥皮啊好像太过分了，没那么厉害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岂不也是很伤人？可能比把那个肉吃肉还叫人伤痛啊！我自己常常在教会看到，就是儿女对父母那个伤害，那顽梗悖逆啊。那么这些人到最后有灾难的时候，这些描述的方式啊，以西结书11章也有讲，就是讲到这些牧者领袖啊，常常反而去伤害别人啊。那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会来求告耶和华。耶和华不回答他，耶和华照他所做的来报应他。哎，这一点也是真实，我们总是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啊。神很公平，你说我今天没有看到神的公平，那有一天你会看到，其实在今天我们也会多多少少经验到神的公平啊。 烟面是神不顾他们，烟面是神处罚他们。神的面，如果是你用信心仰望他的慈容，看到他的面，他的面让你彰显就是蒙福。那如果你抵挡上帝，神的面就是一个审判的面啊。这里烟面是淹了他慈爱的面，而彰起他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审判的那个公义圣洁的面啊。在生命记第31章17节就讲到说，我会离弃他们，会淹面不顾他们啊，就是当人一直不信上帝，罪恶多端的时候，神终会把他施恩的面收起来了。好，再看第3章的第5节，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，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，平安了。凡不给他们吃的，他们就预备攻击他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必遭遇黑夜，以致不见异象，又必遭遇幽暗，以致不能占卜。日头必向你们沉落，白昼变为黑暗，先见必暴愧，占卜的必蒙羞，都必污着嘴唇，因为神不应允他们。啊，这个前面讲领袖，后来讲先知，其实我想都差不多啊。百姓的错误，我们再一次，我说我们不要怪任何人啊，都是先知牧师让我走错的。可是你还是有上帝的话，你自己走错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去听？都是骗子骗我，你为什么要有贪婪的心，以至于被骗呢？啊，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怪罪别人。可是实在是圣经也很严重，也警告这些让人走差的人啊，使人跌倒的有祸了哈。当然你自己就叫不要跌倒嘛。这些使人跌倒，一切为自己的私利。我只要有吃的，我就说平安平安，就是有奶便是粮。先知、传道人、神的仆人，只要钱，你给他钱，他就说好；你对他好，他就对你好。这些都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哈。不供给他吃，他就攻击他们。这真的是神棍了。但这也看到，可能这些先知真的也有点能力，所以人家也被他骗。那么这些人呢，甚至可能到了，就是这些假先知也有那个宗教混同的现象啊。这个宗教混同的现象就是，可能他们也敬拜耶和华，也拜偶像，所以也有占卜的事情。所以神会叫他们遇见黑夜，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上帝的异象。他们碰到幽暗，幽暗中就是他们一片昏暗，他们哪能看到占卜那个卜卦上所写的东西呢？那么所以他们会暴愧蒙羞，捂着嘴，就是无话可讲。捂着嘴就是他们讲的预言都不实现了。第8节，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，才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假先知骂人攻击人，说人家有罪，是人家不给他东西，他就攻击别人。真的先知也可能会攻击人，但是攻击人呢，不是自己的私利，也不是自己的血气，攻击人是因为耶和华的灵。我们今天讲到耶和华的灵哈，凡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才能行事，这里讲借着耶和华的灵才会有力量、公平和才能。你说出别人的罪过，别人才会口服心服，不口服心服也哑口无言。这在新约里有讲，圣灵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一个先知是真先知，当他有神的灵的时候，他自己行事是公平的，讲出话有力量，人就会他才能够说出叫人无可反驳的那个罪状，甚至也可以造成他们的非常真实的美好的悔改。第9节，雅各家的首领、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当听我的话，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，以人血建立锡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。各位，我们喜不喜欢公平？我们喜不喜欢正直？真的，我再想想看啊，我们不喜欢。当我们说我们喜欢公平、喜欢正直的时候，是必须那个公平对我有益处，对我好。要不要发老人金啊？政府要不要发老人金啊？你是老人一定说要，你是纳税人就说不要， 哎呦，我们每年要付这么多的税金，就是给你们这些老头子，啊，你到老的时候你就说要了。那么我看很多社会的制度啊什么，大概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在考虑的时候，就对我们有没有益处。从这一点来讲，民主也是错的，如同独裁是错的一样。因为所有大多数甚至所有老百姓都说，哦，我要这样，也不一定是对的。你今天每一个候选人说我当选，大家不要赋税啊，每个人都很喜欢啊。可这不是对的。我们如果要享受公共的建筑啊，这些保护，军队的保护，国家要有支出，就要有人赋税啊。如果说啊不要赋税，每个人都喜欢啊，那当然人也会自私。你在一个班上，功课非常好最聪明的学生，尤其是老师出的题目越难越难，他越做得好的人，他就希望什么考试难一点，是可以突出他的优秀。烂的学生呢，就想啊成绩那个老师成绩越容易好，最后大家通通100分。我们真的是非常自私啊，我们并不喜欢公平，各位，我们喜欢的是对我有利的事。当然对我有利的事刚好公平，那就是最好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对我有利的才叫公平，那就没有一件事是公平，都是私利啊。这个也跟那个功利主义的哲学有点关系啊。所以康德非常反对功利主义哲学，我以前不同意，现在我觉得也是同意。就是功利主义如果是私人的利益的话，可能对社会的进展什么各方面荣华富贵都会有进展，但是呢实在不是一个公平的东西，就是有利益就好了，最大的利益就去做吧。第十节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讽刺，耶路撒冷的哈被建立，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建在锡安山上的哈。耶路撒冷的被建立是大卫王预备了极多的金银珠宝哈，那么预备的还有木材，这在历代志上第28章都有讲。然后所罗门在用这些上帝给他祝福的金银珠宝建立的，耶路撒冷是金银珠宝建立的，但他这里说是血，是人的血。你们剥削伤害欺负人，这个当然指后来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了罪恶。不过我们要讲说所罗门建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没有这情形，我想恐怕也是有啊。所罗门死了以后，一大堆的百姓，虽然历代志下说是这个他服苦的人都是外邦人，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啊，还不只是外邦人，以色列百姓也做了很多的苦工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这个一个君王富裕也是万骨枯。那人血建立这些罪恶建立这些，那岂不也是所罗门也有不少的罪恶吗？当然这更重要是指后来。各位，我们教会是什么建立起来的？我们教会是不是大家一起祷告相爱上帝的话建立起来，还是在罪恶中建立起来的？那这个世界你说第一座城也是在罪恶中建立起来的，就是该隐建的城，一个离弃上帝杀了弟弟的凶手所建立的城。那我们必须要用上帝的真理来建造，不要用其他东西来建造。十一节，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价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，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这个以人血建立啊，不一定说他马上杀人，而是像我刚才一再讲的，我们离弃主或快或慢，但终是变得越来越残忍，越来越不慈爱哈。那在十一节讲到，就是说整个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一切都是贪钱，贪钱财不一定杀人，但贪钱财如果不是依靠上帝，最后也会有某种形式的杀人。这个很多社会主义的作者啊，包括当然是最有名的马克思啊，还有我们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者，30年代作家常常讲到社会现象不好的时候，是会写到那个西方也是有啊，那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，当然共产主义有更悲惨的啊， 这都是没有信靠上帝。你说为了钱好像不是直接杀人，但是说到最后都是真的也是杀人，叫那些童工啊活的时间真是好短啊。我儿子最近在看老舍写的《骆驼祥子》，以前北京的人力车夫，他也是活到四五十岁，最后就是拉的倒在地上死掉哈。可是他们又信靠上帝啊，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灾祸不会临到我们。做坏事的时候忘记上帝，等到危机来的时候又说上帝会保护我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考试作弊啊，做邪恶的事情，等到有灾祸来了，哦，上帝保护我们啊，或者最多说一句哦，求主赦免。这灾祸必定会来，而且必定会从耶和华那里来。那么西安和耶路撒冷变成乱堆哈，这个西安被耕种像一块田哈。这耕种像田本来不是坏事，但这里就是像刚才那个撒玛利亚倾倒的时候一样哈，就是说它的根基都跑出来了，像一个乱堆一样，就是所有的建设都被毁掉了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